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人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今年70岁了，是退休工人，以前身体不好，患胃病，神经衰弱，颈椎病，手都是麻的，给自己的生活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因此精神压抑，沉闷不乐。40多岁的人看上去很老相。1997年开始练法轮功后，各种病都好了，精神愉悦。我自己受益了，也常嘱咐家里人诚心念诵9字真言。20多年来，我家里一直发生着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得福报的事。2003年的冬天，孩子在上高中，下晚自习9点钟骑自行车回家时，被右转弯没减速的轿车迎面撞飞，当时人就昏迷了，有好心人打了120救护车，救护车到来后，他被医护人员救醒，醒来后发现地上散落着轿车的大灯碎片和脱落的保险杠，自行车离他的位置有几米之远，肇事车辆逃逸。孩子坐救护车到了人民医院做了脑 CT， 经检查有轻微脑震荡，脑后撞出一个大包，胳膊腿都有轻重不一的皮外伤。从医院回家后休息了2天就好了。孩子明白大法真相，相信大法好，诚心念9字真言，危难时大法师父保护了他，这是相信大法的福报。2004年，母亲从老家来我家，我给她讲法轮功祛病健身的奇效。我和她说，我给你放大法师父讲法录音，你听听。她同意了。听过后，母亲说，老师讲得真好，是教人做好人，人要是都按照老师讲的去做，那这社会该多好啊。法轮功根本不像电视里说的那样。我告诉他，电视宣传的都是假的，天安门自焚都是拍的戏，陷害栽赃法轮功，煽动民众仇视法轮功，不要相信。母亲听明白了，真相护身符带在身上，从不离身。母亲相信大法好，每天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多年的冠心病痊愈了。有一次母亲摔了一跤，把胯骨摔伤了，后来胯骨总是脱臼，走不了远路，走不长时间就得休息，然后才能继续走。 后来不知不觉的也好了。母亲说，胯骨上去了，不掉了，这真是托大法的福，谢谢大法师父救了我。2019年冬天，小姑子去医院给患重病的丈夫买药，走到医院门口，刚上两个台阶，突然就晕倒了，腰直接摔在台阶上。醒来后，心想，没事没事，有大法师父保护我，心里马上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慢慢的，自己很吃力地爬起来了，顾不上疼痛，赶快去买药。买完药回家的路上，因为路滑，他又摔了一跤，手腕摔得疼痛，腰疼也摔得加重了。他马上在心里求大法师父救救他，紧接着在心里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爬起来赶快回家照顾患病的丈夫。到了晚上，小姑子腰疼得很厉害，手腕也肿起来了，一宿几乎没怎么睡觉。第二天家人知道了，带她去医院拍片检查，结果是腰椎骨折，手腕骨裂，医生让她马上住院治疗，不然很危险。她没有听医生的，因为家里有丈夫需要照顾，不能住院，忍着疼痛，每天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小姑子说，我没事我就念。慢慢的，她的腰和手腕都好了，她心里明白，是大法救了她。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首先我们听一位法学教授因祸得福的故事。阮维雄博士是越南人，他是越南排名前五名的著名高校的法学系教授、系主任。2010年2月，他因为医疗事故导致脊柱被激光烧伤，喜爱网球运动的他因此成了残疾人，坐起来30分钟就得躺下。悲苦愤懑之时，一位朋友给他送来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阮博士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感慨地说，读完一遍《转法轮》后，我觉得书中的内容让我震撼，我一生诚实善待他人，我觉得这书像是专为我写的，教人做好人，是我找了一辈子的东西。阮博士说，当我再次读《转法轮》时，意识到这是一本教人修炼的书，于是又读了第三遍。之后我发现，在没有做任何治疗的情况下，脊柱已康复，我能站起来了。打开法轮大法的网站明慧网，这样的神奇故事比比皆是。有一位老人，他突发脑梗塞加脑出血，40多天昏迷不醒，他的老伴是一位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他耳边读《转法轮》。老人被唤醒了，醒来后的老人坚持读《转法轮》，最后他精神抖擞地走出医院。
老人的变化让医生、护士、病人和家属们都震撼不已。而马阿姨的事情更是个奇迹。马阿姨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因双侧肺叶烂掉被医院判了死刑，她左侧肺叶已经烂没了，右侧肺叶只剩一点。走入大法修炼后，马阿姨可以正常生活了，而且身体健壮到骑自行车几十里路也不觉得疲劳。还有一位30多岁的女子不幸得了乳腺癌，癌症扩散后，她修炼法轮功的母亲坚持让她尝试修炼法轮功，这位女子很快变成了一位身体健康的正常人。一位修炼法轮功的小学生被汽车撞飞，人在空中翻了几个个，摔在地上安然无恙。一家工厂因天然气管道漏气发生了爆炸，窗玻璃都被震碎了，但里面的法轮功学员和厂长毫发未损。李奇华原是解放军301医院的老院长，是著名医学专家，他从199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起因是他老伴重病几十年，自己身为院长给予了最好的医学治疗也无济于事，而老伴学法轮功不久，全身的重病不翼而飞。李奇华惊叹于法轮大法的神奇，而听了李洪志师傅的讲课，深感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传出，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人与五韬易学的动作功法，普遍身强体健，心性道德提升。迄今法轮功已经红传至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1亿人亲身受益。早在1998年，在北京、武汉、大连及广东分别由当地医学专家针对上万名修炼法轮功的群众，总共组织了5次医学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修炼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大法是超出现代科学的真正科学。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今天要给您说个彪悍妻子的故事。她骂起人来，就连黑道也只能站在那儿挨着。认识的人是怎么形容她的呢？他们都说，称她是个泼妇都是高抬他了。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么一个悍气的人生故事。我丈夫是个打起架来不要命的人，在我们当地，他跺个脚别人都得乖乖的站好。就是这样一个丈夫，在我面前他也不敢耍威风。丈夫曾对朋友说，我对我老婆的那种怕真是说不出来的。丈夫出去喝酒打麻将，我都给他设门禁。我定好了什么时间回来，他就得按时回来。要是他回来晚了，就连陪丈夫回家的人都一起教训，一点脸面也不给。我有时火一上来，拳头就先出去了，连丈夫那些黑道的朋友也只能站那儿任我打骂。一群大男人都被我治得服服帖帖的。除了丈夫，我对婆家的人是一个也看不上，而且毫不掩饰。我就这么大咧咧地表现出来，我只要一生气，哪管其他人在不在场，就算是婆婆，我什么难听的话都骂得出口。看我脏话狂飙，在场没人敢吭一声。大伙儿都知道，别看我是个女人，但凡我打起架来，用拼命都形容不了我那股狠劲儿。我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性格，好像天生就有的，就像我天生就有做生意的敏锐度一样。我丈夫做生意几乎没赚过钱，真是 做什么赔什么，只要我一参与，他就会做什么生意都会赚钱。我几乎只要一看，心里就知道这门生意能不能做。只要我说能做，丈夫一做就赚，要是我说不能做的，他做了准赔。靠着我天生的这种本事啊，我们的生意越做越大。先是买了商铺，买了店面，接着别墅也买了，在省城也有了一间房子，没多久就积累了上百万的资产。我们开店卖货，越贵的假货就越多，像那些高档酒很多都是假的。你可别跟我提什么道德底线，我连道德都不认了，还管啥道不道德不德的，只要能弄到钱，什么我都敢做。再说了，我做生意谁敢来找事，我不找他事就不错了。生意做大了，我还开始到处旅游，花大钱做美容，买奢侈品，怎么享受怎么来。后来我越玩瘾越大，还玩到赌桌上去了。那赌桌我一坐就是几天几夜不散场，多大的注我都敢下，跟谁我都敢赌。赌完回家一睡，我又是几天几夜不起床。我的日子就是这样纸醉金迷的过。可是我的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我一生气就胸闷的难受，就像有人给我胸口压了块砖头一样沉。什么胃下垂、偏头疼、肝炎这些毛病我都有了。我还开始失眠，越想睡就越睡不着，什么大医院我都看了，到哪儿都看不好。婆婆很担心我的健康，就带我到庙里去，说要给我寻根结缘，还说找到根结了缘，我身体就会好了。可是打从庙里回来，我从原本啥都不怕的一个人，却开始莫名其妙的害怕了。我尤其最怕打雷，只要一闪电，还没等雷响呢，我就吓得赶紧蒙上被子，全身发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还开始全身浮肿，医生推测我得了肾脏病，可是他怎么检查也查不出毛病来，他只好给我开了激素药片。医院虽然检查不出来，我却病得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早上大把大把的吞药，药一吞就是12片，却怎么也不见好。我被这病折磨的丈夫也看不下去了，他带着我到上海去看病，光做个肾脏穿刺就花了将近10000元，就甭提手术过程有多痛苦了。后来我照镜子，看我的脸都瘦得快成刀片了，而且我越仔细照镜子就越觉得头皮发麻，因为我怎么看怎么觉得自己的脸就像颗蟒蛇的头似的，我越看越觉得恐怖。我对丈夫说，回去吧，不看了，这医院是看不了我的病了。丈夫在旁边看着也觉得不好，他总觉得我身上有不好的东西，也不知道哪儿学来的，他就拿着刀在我的床边使劲乱挥，他还拿了皮带在我身边乱抽，边抽还边喃喃地念叨，走吧走吧，哪儿来的回哪儿去。丈夫也开始请巫婆神汉来给我看病，只要能打听到的他都给请来了。这些人一看我都马上摇头了，都说我身上的这位仙家道行太高，他们动不了。其中有一个还说，我是什么玉皇大帝的第几个女儿，玉皇大帝今年要收我走了。这些江湖术士来一个走一个，名堂很多，却都一样说我这病没法治，搅得我心灰意冷。听了太多的说法，有时我都搞不清楚自己是谁了。我曾经瞪着两只眼睛问丈夫，我是谁呀？听众朋友，您想，我丈夫看我变成这样，他是什么心情？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妯娌嫂子听说我病了， 特地来看我，也不知道为啥，那嫂子一来，我就知道我有救了。她一进屋，我就赶紧对她说，你咋才来呢？那嫂子也不见怪，她一开口就劝我，你练法轮功吧，现在只有法轮功能救你了。我想都没想，马上回她说，我练，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嫂子有点吃惊地说，我还没跟你讲呢，你怎么就知道你有师父，而且还要把自己交给师父？我说，我就是知道我有师父了。嫂子笑了，她说，你还真是个有缘人，而且根基还非常的好呢。嫂子一走，我就开始哆嗦，又浑身抖个不停。婆婆赶紧给那嫂子打电话，让她再来看看我。这一回嫂子给我带来了大法书，还有一张法轮大法的光盘。我一看到那张光盘，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哗哗流个不停。嫂子看我不懂了，也就先离开了。就在我躺回床上的时候，突然我的床边出现了一名仙风道骨的道士，他穿着一袭青色的长衫，还梳着发髻。那道士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与此同时，我本能地往窗外一看，这一看让我吓得倒吸了好大一口气。窗户外边竟然有一条水桶那么粗的巨蟒，正盘着它又壮又长的身体，阴邪地瞪着我。我马上明白过来了，我为什么老怕打雷，为什么全身浮肿，整张脸又为什么越来越像蛇头，都是因为这条巨蟒缠着我不放啊。这不就是人家说的附体吗？我不知道自己欠了那条巨蟒什么，但我知道他不想放过我。临走前他还咬了我一口。第二天我全身消肿了，人也觉得好多了。我恭敬地取出那张光盘，开始看起了大法师父的讲法录像。我这才意识到，那位道士不正是大法师父吗？师父管我了，给我清除了附体啊。几天之后，我身上所有的病症全都没了，大法师父又为我净化了身体。我那个感激没有什么语言可以形容，如果没有大法师父，我有多少钱也没命花啊，才30多岁可能就没了。我再不甘心也无可奈何。听了大法师父讲法，我才明白，我落到这一步其实就是自作自受，因为我以前做的一切几乎全是违背天理的。虽然我也发了财，但不施者不得，那些全是用自己的德换来的。学法让我的大脑好像一下子被打开了，我彻底明白了，原来真善忍才是做人的标准，才是修炼人的最高准则呀。我开始把店里所有的假货都下架了，我修炼了，可得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人。这一卖真货，有些好喝酒的人反而说酒的味道变了，开始说我卖假酒。我也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就坚持要卖真货。过了一段时间，大家谁也不说了，都知道我卖的都是真货了，生意比以前更好了。有一天，一个女人来退货，我让店长给她退了，她却不知怎的开始骂人。我劝了几句，她越发光火，骂的也更狠了。我对店长说，你别管，这是骂我呢，与你无关。这女人一听，骂得更起劲儿了，还专门站到店门口去骂。我看着她咄咄逼人的样子，心里很平静。我想，这和我以前多像啊，我以前就这么凶啊。我知道修炼人遇到的所有事，都是来考验自己的心性的，我可得过关啊。 我就这么心平气和地让他骂了半个小时，最后他看没人搭理他，也就无趣地走了。在婆家，我诚心地给婆婆道歉，说我以前浑，惹您生了不少气，我现在修大法了，知道怎么样做人了。婆婆生病住院，我细心伺候她，所有费用也都一声不吭地全包了。婆婆出院回家，我赶紧把洗脚水端到她跟前，然后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服就洗衣服，我就想让婆婆过得舒服。我都还没怎么觉得怎么孝顺老人呢，婆婆就到处说，说我如何好，说他们家烧了八辈子高香，才娶了我这么个好儿媳。婆婆的哥哥姐姐看到我这样做，也都惊呆了。他们都说，这孩子修炼法轮功后，真彻底变了个人呐。每天丈夫回家，不管时间早晚，我都先给他端洗脚水，帮他把牙膏挤好，再调好洗澡的水温，让丈夫一回家就能好好休息。我也不再管他几点回来，也不再指着他的鼻子骂了。有一次，他双手掂着东西，站在鞋架前准备换鞋出门，他把脚伸到鞋里，还没等他蹬脚呢，我看见了，就赶紧蹲下身子，细心地帮他把鞋子提上来。我一起身，看见丈夫的眼角含着泪，他对我修炼大法是真心支持。丈夫交友广阔，他的朋友从公检法的人到混黑道的都有，可是在我眼中，哪有什么黑道白道，我不管对谁都一样对待，一样告诉他们，真善忍才是人生真正的正道。看着我，我就是最好的例子。现在我发自内心的对人好，我也能实实在在的为别人付出了，这让我觉得很幸福，心里也自在多了。听众朋友，一个人是否真的改变，往往亲近的人是最看得明白的。今天的主角让丈夫从说不出的怕到感动的眼角含泪，不就是他妻子是真心关怀他，他感受到了妻子的真诚与善良吗？好，今天的故事就说到这里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进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进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 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五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七秒钟收缩变形，十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进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进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进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进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三四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五个自焚者救火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进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河北省农村有位70多岁的法轮功学员，25年前她和丈夫开始练法轮功，身心受益。丈夫不发脾气了，知道顾家了，身上的多种疾病全好了。然而好端端的一个家，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妻子被非法劳教，丈夫被迫害致死。他们年轻的儿子是如何面对这生活中的巨难呢？来听听这位母亲讲的故事。我和丈夫因为练法轮功，2000年10月被镇派出所警察骗到洗脑班迫害。当年的腊月初八，丈夫被非法判刑。第二年3月份， 我被非法劳教，五月份丈夫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21岁的儿子小勇独自在家。那时候家里的房子还没有建好，只盖起了房架子，家里的钱被当地警察敲诈勒索的所剩无几，儿子几乎连油盐米面柴都没钱买。老实憨厚的小勇打工回家没吃的，就摘一些地里生根或树叶嚼着吃，平时吃的喝的都是他大姨打几天工挣几十元钱，带着米面骑自行车跑40-50里路来到我家，急忙给小勇做饭。小勇在他的大姨、两个舅舅、一位叔父的帮助下找人装修了房子，这期间只要有人一来我家装修，乡政府的人就来骚扰，吓得那些干活的人拿着工具就走了。后来小勇的一个叔叔看不下去了，对来骚扰的人大喊，你们还有完没完？你们到底想干什么？那帮家伙自知理亏，就赶紧撤了。尽管家里只有小勇一人，村干部还是不断地派人监视，晚上经常有人在我家门口转悠。有一段时间，他们安排一个在北京杀了人的逃犯来我家盯着，他天天在我家没建好的房子里待着，跟小勇一块吃喝，待了有10来天。小勇对他大姨说，我吃也得叫他吃，又没人给他送饭。后来听说那个杀人犯和一家有权势的人是亲戚，村干部们这一招既完成了镇政府交给他们的监视任务，还帮杀人犯躲避抓捕，真是政匪一家。小勇一直保持着纯真和善良，他深知自己的父亲是通过练功身体才得到健康的，父亲修炼大法后再也没在家里发过脾气，所以小勇深信大法是最正最好的，家破人亡是中共迫害造成的。一次村干部、610人员等一大帮人到我家骚扰，问小勇，你父母回来还让他们练功吗？小勇不慌不忙地回答，让练。法轮功好吗？好。孤苦伶仃的小勇承受的艰辛与欺辱，一般人都很难闯过去。小勇向舅舅借钱买了一辆翻斗车，去山上石渣厂干活，脚上穿着只有鞋帮连着半截鞋底的鞋子。他大姨看到了，问小勇穿这样的鞋怎么走道，不扎脚吗？小勇说，没事，我上下班骑自行车，上班的时候开着翻斗车，扎不到脚。为了挣钱装修房子，有时小勇下班后也不回家，忍饥挨饿又去另一座山头上砸石渣，夜晚睡在潮湿没装修好的房子里，有时候穿着带泥的裤子和鞋蒙上被子将就一宿。他整天缺吃少喝的，可从来不跟任何人卖惨，受多大的委屈也不争辩，不和歧视他的人一般见识。在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时期，世人被中共谎言欺骗，分不清是非。小勇的几个亲叔父中有的中毒较深，有一段时间小勇到他亲叔父的石渣厂打工，叔父都不给他开工资，他大姨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爬到山顶上质问他们，你们不看着这孩子可怜吗？爹妈都不在家，连吃饭的钱都没有，想上你们这儿挣点钱，干了活你们却一分钱不给他，有你们这样的吗？大姨连续去了几次，又过了一段时间，小勇才得到他应该得的辛苦钱。一天小勇有事没去上班，叔父竟然私自把小勇的翻斗车卖了。第二天小勇去上班，得知此事什么话都没说，叔父反而让小勇教会那个买车的人开车，说 教会了你们两个人开那一辆翻斗车，给你们俩发一份工资。小勇镇静地说，我教会他，我就不来这儿上班了。小勇教会那个人后，就拿上卖车的钱回家了。2001年10月，我从劳教所回家，一看小勇把新房已经装修完了，把以前的家具电视都搬进了新房里。新房子有了，可是孩子的父亲因为练法轮功，2001年5月在监狱里被迫害致死，家里缺吃少喝，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小勇从不在家闲着，总是出去找零活干。镇政府村干部又派了两三个人来家里天天监视，小勇从来不理他们。他们整天在我家看电视，我问他们是谁，叫什么，干什么的，他们说是小勇的同学。等小勇干活回家，我就问小勇，他们是你的同学吗？小勇平静地说，妈，别管他们是谁，买只小狗看门不是还得喂它养着吗？那些人听到我们俩的对话，赶紧溜出去了，再也不来了。小勇在被人欺负的时候，仍然保持清醒冷静，从不与他人争辩。他还和以前那样维护大法，始终支持我修炼。2004年大年初一那天，村里一个嫂子来为小勇提亲，姑娘是本村的。当时我家的日子过得很艰苦，远不如一般人家过得好。我就找叔父们商量，他们都尽最大努力凑钱，亲戚们也帮着凑钱，亲家那头也知道我家的情况，没要多少钱。就这样，25岁的小勇顺顺当当地结婚了。我们这么顺利地就办了这件大喜事，就像天上掉馅饼一样。想一想，这都是慈悲伟大的师父赋予我儿子的美满姻缘，赐予了我们一个幸福的家。谢谢师父的慈悲呵护，也感谢帮助我们的亲戚们。儿媳妇是个大大方方、贤惠乖巧、说话干脆利索的农家女，来我家后吃苦耐劳，从不嫌弃我家穷。婚后生下一对儿女，儿媳在本村找了一份缝纫工作，挣了工资给家里买这买那。几年后，她被一家大纸厂聘去，如今在这家大纸厂当上了二把手。她下班回到家里，什么活都主动干，也非常理解支持我练法轮功，对我就像对亲娘一样关心体贴。小勇结婚后给一位亲戚开了几年大车，现在自己买了大车跑运输，前两年他们在市里买了新楼房。有的邻居以前不理智地配合警察、政府人员主动给他们通风报信，有的村干部骚扰我们，我不怨恨那些追随中共迫害过我的人，因为他们是被中共利用着对佛法犯罪，他们才是最可怜的生命。我常常对他们产生怜悯之心，面对面地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后来有的人给我赔礼道歉，表示再也不干坏事了。积极参与迫害我们、拒绝听法轮功真相的村干部，多数遭到恶报。以前好多人见了面都不敢和我们说话，甚至躲着走。现在人们逐渐明白了中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造谣诬陷，逐渐明白大法真相。现在邻里之间和睦相处，我家有大事小事，他们也愿意来帮忙，有的还非常羡慕我们家。小勇从小憨厚善良，我们夫妻俩开始练法轮功后，他也默默地按真善人做好人，懂得敬天敬神，助人为乐。遇到什么事，心胸坦荡，从不悲观，更不怨天尤人，脸上常常挂着笑容， 做了好事也不说。他有一颗纯真向善的心，大法师父也在时刻保护着他。前两年他遇到一次严重车祸，肇事者是酒醉驾车，小勇在车祸中平安无事。我们全家感恩师父的呵护，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又与您见面了。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常言道，人无完人，谁能无过？很多人可能在某方面贤德，却在其他方面犯了错，因此不能容人之过是非常不好的。看自己是一朵花，看别人满身都是错，发生矛盾时，错误都是别人的，自己还以嫉恶如仇，眼里揉不得沙子自居。这种性格必然人缘不好，树敌多多，不能谅解善待别人，也就自然得不到别人的谅解和善待。而古人在面对前嫌旧恨时又是怎样做的呢？今天先来讲一个《旧唐书》中的故事。唐朝杜如晦的弟弟杜楚客，少时跟随叔叔杜淹陷于王世充军中，杜淹向来与杜如晦兄弟不和，因他污蔑杜如晦的大哥，使王世充杀掉了大哥，并囚禁了杜楚客。杜楚客差点被饿死，竟毫无怨色。王世充被秦王李世民平定后，杜淹论罪当死，而杜如晦此时已是李世民所信任的谋士。杜楚客不计前嫌，哭泣流涕，请杜如晦救杜淹一命。杜如晦一开始不肯答应，杜楚客劝说，叔叔已杀了大哥，现在哥哥您又因旧恨弃叔叔于不救，我们家族一门之内相互厮杀殆尽，岂不痛心？杜如晦听了杜楚客的话，很感动，抛下旧仇，以德报怨，向李世民求情，杜淹于是被宽待免死。杜淹此时没了职务，将要委身投靠太子李建成。房玄龄担心李建成得到杜淹，助长李建成的奸计，于是向李世民起奏，在李世民帐下给杜淹找了份差事，使其才能用在正道上。武德八年，庆州总管于文干作乱，口供牵连到太子的东宫，归罪于杜淹等人。李世民知道杜淹无罪，增给杜淹黄金300两。等到李世民继位，任用杜淹为吏部尚书的重要职务，参与朝政。杜淹前后向朝廷推荐40余人，后来大多成为知名的人才。而杜楚客求情救下叔叔杜淹后，自己却到嵩山隐居，贞观4年才被召入朝廷为官。 但杜楚客毫无不平之意，没有怨恨妒忌之心。后来杜楚客犯了一个错误，帮助魏王李泰拿着金子贿赂朝臣。唐太宗听说了，人隐不言，没有宣扬杜楚客做的事。等到东窗事发后，唐太宗才公布了杜楚客的错误，却又宽恕了杜楚客，免其死罪。不久又让杜楚客担任楚化县令，给他改正错误、为民办事的机会。杜楚客在叔叔犯错时宽恕了叔叔杜淹，后来在自己犯错时也得到了皇帝的宽恕，而杜淹得到了杜楚客的宽恕，才为李世民推荐了40多位人才。如果眼睛揉不得沙子，容不下别人的错误，没有海纳百川的度量，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才为贞观盛世做出贡献了。在这个故事中，杜楚客始终对伤害自己的人杜淹毫无怨气。房玄龄有眼光，认识到如果不能包容任用杜淹，就会把杜淹推到李建成那边去，成为李世民的阻力。最有容人之量，也最能得人心的是李世民，既能容下杜淹之过，也能容下杜楚客之过，给他二人改正错误的机会，轻易就赢得了他二人的心。再来讲一个官吏放囚犯出狱，囚犯如期返回的故事。唐麟于武德初年在太子李建成手下当差，太子李建成在玄武门之变失败身亡后，唐麟被外派到万全县做县丞。县里有几个犯轻罪的囚犯关在牢里很久了，当时正是春天，刚下了场及时雨，农事待兴。唐麟向县令申请暂时放出囚犯，让他们回家趁雨播种，县令不准许。唐麟说，您若有疑虑，我自请担当其罪。县令因此准许了。唐麟把囚犯全部放回家里，趁着农时耕种，与他们约定归期，囚犯感恩戴德，忙完农事都如期返回监狱。后来唐麟升任司法官，奉命到岭外审查监狱的情况，在胶州放出3000名被冤枉的囚犯。唐高宗曾问唐麟牢狱里关的囚犯的人数，唐麟的回答清清楚楚。高宗皇帝高兴地说，治国的要务在于王法，法律过于刻薄则人残，法律过宽则失罪，只有折中才合乎正义。唐高宗曾亲自复审死囚，前任司法官断的案，死囚嚎叫喊冤，纷纷上诉不停，只有唐麟所判的死囚没有异议。高宗觉得奇怪，问死囚缘故，死囚回答说，罪确实是我自己犯下的，唐大人的判决既然不是冤枉，所以我绝了上诉的意。高宗皇帝叹息良久，说审案者原本就该如此。唐麟节俭寡欲，不置办房产，穿戴用度简单朴素，宽于待人，不揭别人的短，却总是能容人之过。有一次唐麟打算去吊丧，让仆人去取白色衣衫，仆人误将别的颜色的衣服拿来，办砸了事非常害怕，不敢来见唐麟。唐麟知道了，叫来仆人说，今天我身体不适，不宜哀泣，先前叫你取白色衣衫的事且停止吧。还有一次唐麟让人煮药，煮药的人未按医嘱熬药，唐麟知道了，说天气阴暗，不宜服药，应马上把药倒掉，竟不宣扬和指出主要者的过失。他的宽恕都是如此，他用自己的宽容和善意来对待他人，感化他人。容人之过，这样的胸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可能是因为深信善恶有报是天理，唐麟曾写了《明报记》一书，在世上大量流传。有人说，在中共社会当司法官，想不同流合污都很难。 其实，当一个断案公正、不枉法误判的好的司法官，说容易也容易，只要相信头上三尺有神灵，人在做，天在看，就不会也不敢昧着良心误判无辜，制造冤案。可以说，中共几十年的无神论教育造成了中国今天种种的社会问题。但是如果每个人都能本着自己善良的本性为人做事，回归中华五千年神传文化的传统，摒弃马列邪说，中国的问题都会最终得到解决，并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好了，听众朋友，又要跟您说再见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心语等着您。最后是天音静月，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